班上午好，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编译，欢迎大家参与本次财务管理系列之存货的有效管理下的电话会议。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圈子作为本次会议的分享嘉宾。存货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流动资产，对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以及现金周转的情况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那财务部门应该从哪些关键的环节介入存货的管理，通过哪些途径来提高企业存货管理的水平，是同行们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一月份的时候呢，圈子已经为我们做过一次分享，从这个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深度剖析了这个存货管理，那也为大家介绍了一些存货管理的有效方法。今天呢会继续上次的话题，重点会讲到这个存货管理的方法以及存货成本控制的一些关键点，再介绍一些相关的这个企业实操案例。那首先圈子会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讲解，之后会有20分钟左右的一个互动答疑时间。在会前调研的时候呢，也收集了同行们的一些问题，圈子也会在今天发言的最后为大家逐一进行解答。那同时他也非常贴心的把这部分的内容呢也放到了我们更新的稿件当中，大家可以登录我们这个 S-Console 的官网去下载这个更新的版本。那如果现场想与这个嘉宾互动的同行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27，我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是021-6270-5678转1027。那当您拨入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接入。那下面我们就有请圈子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并开始他的分享吧。圈子您好。
哎，大家好，大家上午好。啊，经理你好。喂，经理。
您开始，我听得到，声音非常清楚。
啊，下面就交给我了，是吧？
啊，对对对。
好，各位同学，大家那个上午好，因为今天很少的有一次是上午来那个跟大家分享，大家应该这时候呢应该头脑是比较清醒的，因为下午一般夏天容易犯困。然后因为上次呢关于那个企业的存货的有效管理啊没有讲完。然后呢我们的那个这次呢讲课的时候呢大概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就首先呢因为时间隔的有好几个月嘛，上次是一月份讲的，然后呢把那个企业存货的那个有效管理啊先把前面已经讲过的部分呢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让大家呢对以前的那个讲内容呢大概重点部分呢有一个了解，然后呢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大概花10到15分钟时间这部分，然后呢就是接着上次没讲完的VMI 那部分呢继续往下讲，最后呢会把我们会员呢提出来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呢，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会员呢整理监理老师整理了有6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我看了一下这6个问题其实在日常的那个互动管理当中啊已经是非常典型的所以呢我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呢跟大家去针对性针对这些案例的一些特点呢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些讲解。大家还没有那个从那个网站上下载这个新的更新的 PPT 啊，最好是同步呢去下载一下，因为里边呢我把所有的需要讲解的内容呢进行一下更新。下边呢我们先回顾一下之前已经讲过的那个企业存货的有效管理的部分。首先呢其实关于呢库存管理呢，其实任何一个做供应链管理的人呢都回避不开这个话题包括这个跟库存管理相关的财务人员，因为存货管理呢是财务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呢我在这个 PPT 的开头呢就举了一些过去和现在的一些例子，然后让大家去理解这个库存呢可以说这边企业不可承受之重或者不可承受之轻，因为呢库存呢对于我们供应链管理人员来说，或者说对于那个整个公司的管理人来说呢，它其实呢说起来很简单，库存呢就是我现在的库存量跟未来呢可能要流入的和未来将要流出的，我怎么样呢保持一个流入和流出的一个平衡，保持呢现有的库存的最大的合理性。所以呢就是我们始终呢在企业管理的时候呢要保证这个库存量在大和小之间呢多和少这个过多与不足之间找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呢像一个跷跷板一样，每个企业呢都有不同的特点，需要去找这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呢也是在一个波动的变化过程当中的，所以呢这个对于供应链来说这是永远一个需要去解决的一个话题和问题。然后呢其实在第6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 我讲供应链的时候永远绕不开的一个图，就说呢，我们在存货管理在优化它的时候呢，一定要着重两点啊。我们以前呢，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关注库存总量的一个控制啊，我现在的企业销售收入是多少啊，销售成本是多少，我的库存的总量是多少啊，这样一除啊，我大概知道我的那个库存的周转率啊，这样整体的一个大概，包括投资者啊，包括企业的高层管理人都会关注这些。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中高层的管理人，甚至是基层的管理人，那么对于第二个部分，就是库存结构的优化，因为呢，第一个部分总量的控制其实是源于库存这个结构的优化。那么结构呢，又分为这个它的一个原料、辅料啊、半成品、产成品的构成啊，同时呢，也有我们的那个不同的存货的一个账龄的一个构成。那么每个企业呢，它的存货的结构的优化呢，是最终会导致这个库存总量的一个变化。所以呢，这两点应该相辅相成，不可轻视和重视任何一点，就两个点呢都需要非常重视。后面呢我们也讲了，高库存呢可能为企业带来的一些风险。当然呢，首先呢显而易见的就是库存积压非常严重，存货呢已经堆到库房里堆得放不下了然后这个库房呢始终是处于这种非常饱和的状态但是呢有一些物料呢长期的堆压在那边还不能被合理的去使用。从财务角度来说呢，库存量大了这个固定的这个资产呢，资产的总额在增加，因为呢存货是流动资产。那么同时呢，我们现金呢会不断的流出，因为我们买的东西放到库房里，那么就要支出我们的现金进行采购的一个行为。所以呢，库存呢是牵动了公司的各个方面。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库房的东西呢放在这里边呢，我们这个存货呢有很高的一个存货的成本持有的成本，我们叫 holding cost。这个持有的成本呢，其实在很多场合都讲过，那么这里呢就不太多说有些企业存货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电子行业快速消费品包括食品、药品等等，它的一个存货的持有成本非常之高。那么库存的持有成本呢这么高呢，当然呢同时呢它的缺货成本也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这个货呢多了也不好，少了也不好，这个两头呢都要去控制，因为缺货的成本有时候是对销售造成的这种致命的伤害，所以客户的这种抱怨呢是这种损失呢甚至是无法计量，所以呢这个多了也不好，少了也不行。那么在这里呢再往下呢，其实又讲了一些呢存货呢如何影响企业的一些财务经营的指标。那么一个企业呢，有好的企业存货周转快，那么对于企业的这个资产周转率、投资的回报率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影响。当然这对于你上市和即将上市和新三板、创业板主板包括香港的这个 H 股，那么想去上市的一些企业来说呢，那么这些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呢是非常注重这些数据的分析的。那么在下面呢，其实讲了八个点，就关于通过管理的内控的一些体系的方法。其实这八个点呢是非常传统的一些方法，但是呢也是比较实用的，也是任何一个小企业和中小企业或者甚至大的企业呢都可以去从中呢去选取其中的某一些方法来进行的合理的去使用。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的存货物料管理，其实任何一个公司要想开展存货管理，它第一件要干的事情就是要去把这个库房的来子管理好。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可能一进入这个公司的工厂，因为我看到了我进去过很多企业的工厂，那么一到这个现场一看，比如说去过长安客车那么它的轮胎、它的一些关键部件因为它的东西太大，都存放在露天存放，像这种情况下它的存货的盘点和数量的一核对，包括出入库的领量是不可能准确的。那么我再看一下它的库位卡它的库位卡呢是一种用一种手动旋转的方式，那么不同的数量都用不同的这个旋转的那个数据呢来去核对，其实这个数据很容易被碰到。那么它的数据呢，其实我们所谓的上卡无三箱的这个卡，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它一个准确性的一个要求了那么它的不准确就会导致账和物呢也会导致不准确。所以呢我们现场的管理呢，其实到一个公司，我们要去看这家公司管理的好与不好，先进一下它的库房。库房假如说管理的已经非常好，非常的有序，那么这个企业整体这个管理的效率和这个存货的整个控制呢控制的这个程度呢应该不会太差。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假如说想去把库存管理好，那么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要把库房的优化好，把我们这种堆场式的 啊，遍地放物料的这种无序的这种状态啊，变成因为现在这种立体库啊，甚至自动化的仓库啊，包括使用这种条形码啊 FID 等等啊，红外线的这种扫描，使用这种 AT 的和这种扫描的是一维码二维码，那么它已经在很多行业、很多领域和很多企业，包括一些中小型的企业，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广泛的使用。这对于后续这种物料的追溯性的管理非常的有效。所以呢，就是说，存货的现场管理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存货管理的一个结构维度的一个概念。那么结构维度呢，其实那个那么研究存货呢，它其实首先呢，我在这里边有一个饼图，那么它是从三个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它的构成呢，其实存货的构成呢，有三大块，包含了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呢，其实都要去重视，就是一个公司的原料发行品产品的一个结构上，第二就是它的一个总的那个库存那个总量和它的周转率都在牵扯，第三部分呢，就是关于待需料的控制和上临场的物料的一个严格的控制，那么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呢和控制呢，其实是环环相扣的。是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从整体到个体，这样一个分析的一个方法。
先生，不好意思，我打断您一下，因为有客户反映说您的声音比较小，您稍微大点声可以吗？
啊，好的好的。现在怎么样？
你再大点声吧，他们反映说声音比较小，可能听不太清。
哦，好的好的，我尽量大一点。好。再往下呢，就说那个存货研究的方法维度里边呢，我们这边其实有这个公司的这种，那么不同的公司呢，那么要采用不同的这种库存管理的方法。那么比如说呢，贸易类的、代理类的这种佣金收取佣金类的公司，那么它的两头在外，那么它的库存管理方式呢，是跟生产制造型的以及工程施工类的或者项目制的这种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对不同的公司的这种经营贸易的方式和生产经营的方式呢，来采取不同的这种控制的手段，就要针对性因地制宜。然后呢，从我研究的这个方法维度呢，我们这边呢其实刚才已经谈到了三点就是存货周转率、覆盖天数和账龄。那么这三点呢，其实是放到任何一家企业呢，放在四海皆准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去根据介绍的一些方法来进行那个合理的去使用。那么这里呢不再介绍呢库存周转率，包括物料的周转率包括覆盖天数的一些计算方法，因为这个在很多场合都已经讲过很多次，这个呢只要去实践它然后呢也会发现一些小的一些问题呢，然后呢有针对性进行的解决和优化就可以。那么同时我这里边也给出了四种的存货周转率分析的一些优劣势的一个对比表，这个对比表呢是大家呢一定要去好好的看一下，那么它的公式优势和劣势这个大家呢应该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其实把它只要自己全部都做一遍之后呢，对它的理解非常深刻的。然后呢，这边再往下呢，就说了一些存货研究的方法和维度。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呢，我们的一个企业呢，在研究存货的时候呢，一定要不能够忘记这个企业所处于的发展的阶段。比如说呢，我曾经管理的企业当中呢，有的企业呢，它是这个。所有的物料呢都处于这个初创期和成长期，那么呢它对于那个原辅料的这个需求量就非常大，那么它的产能品呢可能量呢不是很多，因为它属于这个研发和实施的阶段，所以呢对于原料的储备呢要满足实施的去可以进行小试的终始，那么这是一个当时企业的特点。那么对于成熟型的企业呢，它的原辅料的供应比较稳定，供应商比较稳定，随时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供货的资源，那么这种时候呢可能需要更多的是销售端对于成品的一个销售和控制，那么这时候呢对于成品和半成品的控制呢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呢在企业不同阶段呢要不同的这个研究的重点。再往下呢就是对于安全库存这边进行了一个公式的介绍。那么安全库存呢其实它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呢就是客户的满意度，这个呢其实每家企业呢都是很相似的，大概在95%到100%。那么第二个影响因素呢就是标准差标准差呢其实通过过去的12个月的一个数据，假如说呢一个企业呢它有连续的一些数据的作为基础的话，那么标准差是非常容易得到的，而且这个数呢是非常准确的第三个数据呢就是采购周期，那么采购周期呢其实任何一个物料都有一个供货的周期，我们所谓的 lead time， 那么这个 lead time 呢在短期内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且这个采购周期呢对于采购员来说呢应该要持续的优化，也就是不断的缩短这个采购周期的天数，所以呢这三个数呢对于安全库存来说呢 基本上都是可控的。所以呢，我上次在介绍的说到，安全库存呢计算出来的数据呢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那么这个科学性的数据呢就可以运用到我们企业的日常管理当中。我们当时呢介绍了安全库存的方法计算的一个过程，同时呢把公式也分享给大家，也举个案例去分析最后呢把它放到 ERP 的系统里面，就是说我们假设 SIP 的话，它是 MM 模块，也就是说物料管理那个基础设置的模块。那么把它的一些安全库存设置进去，并且每隔2到3个月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来进行安全库存的一个适度的调整对于有些物料波动性需求比较变化比较频繁的，那么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那么让安全库存呢能够对企业的这个供应和存货管理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呢再往下呢又讲了优客经济进口批量，因为呢很好的这个采购的入口呢，经济进口批量呢能够很大的程度上呢让我们的这个库存呢从源头上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么这个采购呢量的多少呢又跟我们对于那个经济进口批量的一个点的寻找，到底是采购多少多长时间采购一次更合适，那么这是一个我们上那个学术上的一个研究。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呢，其实这个经济进口批量呢是非常难找的，那么就需要采购人员呢有一个经验的判断和长期的一个经验的积累。当然呢也有根据呢不同的物料呢包括 IDC 的这种分析来去很好的去合理的去使用。当然这里也介绍了用 QSD 的方法来分析那个企业的 EOQ EOQ 也有个公式，但是我上次也说过，相对于那个安全库存 SS 来说， EOQ 这个公式它的所有的影响因素基本上它的几个影响的几个因子基本上都是不太可控的，或者说呢不太好找或者不太好去计算，所以呢它算出来的这个 EOQ 的这个数量也很难去在这个实践当中去使用。所以每一个课本呢关于供应链和财务管理都会谈到那个经济进口批量，但是呢使用的这个效果呢都不是太好。实际上呢安全库存的这个经验公式呢它其实使用的效果是更好的。那么之后呢又谈到了这个VMI， 因为呢这种 VMI 的管理呢也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事物，那很多企业当中呢都在进行了广泛的一个使用这个 VMI 的管理系统。那么 VMI 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用户和供应商之间呢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就是说让我所有的这个那个批量比较大的一些采购批量比较大从存储的量比较大使用的频繁的一些物料，这是一个前提条件。那么针对这样的物料呢我们跟我们的供应商或者代理商形成很好的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货呢先暂时的存放在这个供应商的这个库房里，或者是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也可以存到我们甲方的公司的所在地，但是呢物权呢它的这个物料的所有权呢是属于这个供应商，那么我随时去使用这种物料，那么我随时进行了入库和采购订单的一个执行，也就是说我的采购订单、我的入库单、我的出库单基本上是同时同步在系统里去操作，这样的话呢就很大程度上一下子降低了我的库存，也没有一个库存呢对于甲方来说呢没有库存在甲方的那个库房里面的进行一个存储的过程，这样的话就在这一定程度上就优化了我的一个库存的总量，同时呢它的周转率呢应该是高效的，因为来了以后马上就消耗，这种周转率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GIT 但这种方式呢其实呢也有一些利弊，所以呢就协议的谈判呢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公司呢也不愿意用这种 VMI， 因为对于供应商方对于乙方来说呢，对于供应商这一方来说呢，它的成本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它需要长期的去储备给这个需求方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那么这个也需要双方呢在成本上、价格上服务上，包括每半年或者一年在数据盘点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数量的误差，包括操作上的那个数量的误差，那么双方要有很好的协议，包括这个我即使没有误差但是存储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物料呢可能甲方就需求方不再需要了，那么乙方呢供应商这一方呢已经给他做出来了，那么这个物料如何去协调消耗是买断它还是去进行了合理的去退货或者换货，所以呢这个在操作过程当中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些点。所以呢 VMI 呢看似好像很简单，好像是过去的一种寄售的一种方式的一个延伸，但实际上呢要想把这个 VMI 做好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在协议里面要进行很好的签订， 包括乌央妈的那种库房的现场的管理是由甲方管还是乙方管，那么这里边呢都有很多一些细节的东西呢需要去很好的去处理好，所以呢就需要甲方乙方呢共好的一个相互的信任和合作精神，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了外卖的管理的一个效果，这个降低呢这个需求方的一个库存的水平。然后呢讲完了这刚才讲的这一部分呢都是之前我们一月份讲到的一些，然后呢我们下边要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今天要讲的部分。那么今天要讲的部分呢应该从第七点，其实跟以前的呢略有差异了，所以呢要下载新的这个 PPT 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第七点呢其实我增加了一个叫做差异化的研制策略。差异化的研制策略呢其实这个呢其实呢已经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概念，但是呢经常呢在供应链管理的培训当中呢或者在库存管理当中呢往往会被忽视。当然上一次呢我也没有加入这一块，这次呢我在准备的时候呢看到这一点，所以呢给大家加上。其实呢理解起来非常简单，我们国外叫 postponement 这个时间点。那么我这边举一个案例呢讲完了以后大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在看这个惠普公司的这个案例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个其他里边给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们那么开奥运会了，2008年我们开奥运会了，那么我们的深山呢可能有5颜6色，因为我们是这个五湖四海的来了很多人，那么我们的衬衫呢可能有纯白色这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印染的，那么也有这个蓝色红色黑色绿色等等，那么各种颜色，那么我们呢对于每种颜色的需求这个量呢在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是不明确的或者不知道具体的哪个颜色呢更受这个用户的喜欢和消费者的最终消费者的喜欢，那么我们呢可能先印出来所有的这种都是用白色的，那么我们在最后的工序呢进行一个漂染的一个颜色的一个上色的过程。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衬衫上打出来的这个印刷出来的这个 logo 是各不相同的颜色包括图案有的喜欢米老鼠，有可能喜欢五环，有的喜欢印上自己团队的字，那么呢我们可以把衬衫呢统一的生产出来，等到我们需求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在差异化产生的时候，那么我们前期呢所有的都是没有差异的，都是一个衬衫都有不同的尺寸，那么当差异化产生的时候那么就是印上不同的东西，在这个阶段我们进行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处理，那么呢把这个差异化呢延迟到最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减少一个库存，因为假如说我根据我自己的预测，那么把5颜6色包括各种 logo 的印出来以后，有可能某一种logo 的产品呢是特别不受市场欢迎的，那么它可能就会导致滞销，而另外一种呢可能非常受欢迎的呢，它可能就是供不应求导致那个缺货，所以呢这种差异化的延迟呢就是要避免这种问题。那么这个惠普公司呢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那么他在他是成立1939年，那么他在88年的时候这个台式机进入市场的时候呢成为了那个惠普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畅销的产品，他出口了很多个国家，但是呢在出口这个不断扩大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的打印机呢在不同的国家，我们经常出国人知道它有不同的电源的接入的方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使用习惯，然后呢有不同的这个插件，那么包括它的电压也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假如说在这个总部统一生产出来以后就会发现有些国家呢可能畅销，有些国家可能不畅销，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呢我某一个地区呢非常缺货，某一个地区呢非常的那个存货呢非常的积压，而且相互之间呢无法进行合理的调换，那么这个惠普公司呢其实就采用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处理方式看下一页，也就是说这有一张图，那么它打印机的一个供应链的体系呢其实就形成了一个总机的一个集中性的装配，我们所谓的这种那个 SAT 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工厂里面的总装和调试，那么把所有的产生差异的地方是哪些呢，那么不同的语言的一个说明手册，那么不同的那个电压的电源，那不同的一个接口，那么把这些差异化的东西呢放在当地的经销商进行一个集中化的处理，那么我们在那个总装这个打印机的时候呢是没有差异化的，但是把所有的可能的这种切换的结果呢都已经考虑到了进行一个通用性的处理，那么这样的话呢美洲的或者说是欧洲的或者亚洲的，那么他们不同的分销商呢都是发同样的东西，那么只是到了他的分销中心呢 那么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差异化的处理，也就是说呢差异化研究策略的处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那个至少是每一个地区的经销商都能合理的去调配他们相互之间的一个数量啊，这样的话呢对于配送中心来说能够很好的去平衡这种产能和需求啊，到这样的话就很大程度上就减少了缺货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它得到的一个效果呢就是说它的服务的满意度呢得到了很好的提升。那么原来的交货的周期呢因为它不同的订单呢它有一个那个需求的一个波动性，那么它的订单的一个完成包括库存的这个量的降低呢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期。所以呢这种方式呢其实就是一个差异化研制策略非常典型的一个运用。这里边呢就关于差异化研制策略这块呢其实能够举的例子还比较多，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生产制造包括那个供应商的采购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用这种思维来去处理。那么可以因为有一些企业呢可能不具备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处理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是只是一种思维让大家去有一个很好的思考。然后呢我们翻到第59页第八点，那么关于那个企业的信息化，那么其实呢我在最后一页呢我去说到了一点，就是说关于信息化这块呢其实跟财务的关系呢应该其实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篇幅来去讲，在这里呢只能是蜻蜓点水式的去带过。因为我们任何一家公司呢在实施信息化的时候呢它的模块的结构呢不外乎第59页所涵盖的内容。首先呢任何一家公司做信息化它肯定要从财务和供应链这个两个模块开始着手，最初的呢可能就是从财务，那么所以财务呢是最早接触过那个信息化ERP 这个实施的一个前端。那么在那个财务管理的模块里面呢它必然要包含这个总账的固定资产的应收应付和总账的报表三大报表的一个出三大报表。那么我们的财务实施模块呢实施成功上线的一个基本的标志就是我们的财务的三大报表可以自动的从 ERP 系统当中呢去出来。那么财务的模块实施完成以后呢我们就要进入一个供应链管理的模块。那么供应链管理模块呢其实也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模块，那么它包含了基本的一个采购订单销售的订单，那么存货的管理和库房管理。那么库房管理呢其实跟采购订单呢是最基础的所有我们的来源，我们的销售订单呢是一个需求端，那么销售需求拉动我们的采购，那么导致一个库存的一个变化，那么这是供应链在研究的东西。同时呢对于我们基础物料我们所谓的 MM 就是物料的基本的属性这个在最后呢有一个那个会员呢去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做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么这是供应链研究的一个功能。那么再往下很多企业呢可能停留在可以说有60-70%左右的企业呢基本上是停留在这两个模块阶段基本上就停下来了，它可能呢就会延伸到供应链HR 管理等等这个包括这个应该说那个 BRM 刚才说的应该 BRM 就是个客户的关系管理。那么其实呢那些都是相对辅助性的包括 OA。那么其实呢真正的ERP 所谓的信息化实施呢最深的也是最难的也最复杂的一块呢应该是 MC 这块，就是那个生产制造这块。那么生产制造这块呢最基本的我这里呢就是说大贸易性的公司呢到此就截止了，那么对于生产制造型的公司和项目型的公司呢那么这一块就非常重要了。那么主要包含那个生产是简单的生产，那么必然这个 MC 这个模块呢是非常核心的。那么它首先呢要去做物料的报，然后呢要做这个生产订单的管理，然后呢最核心的就是 MRP。 那么 MRP 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单独的软件公司呢做 MRP 专门做 MRP 管理，其实就是 MES 就是我们所谓的生产制造的一个执行的管理系统。那么做这一块呢很多企业呢最初呢其实在台湾和香港呢尤其是在台湾出了很多是关于做专门做 MES 软件的一些公司像顶杰等等但现在这个因为软件公司我之前说过它的一个构成模式已经发生了这个所有者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呢我们只谈软件本身。那么这一块呢其实是最为复杂的然后呢再往下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信息化系统管理的一个高端的阶段，就是所谓的 BIDQ 就是商业智能商业智能和商业智能的分析，那么这个报表分析智能化的报表， 那么这些呢，主要是提供给高层的决策者、高层管理者决策者啊，像 CSO 啊，包括 COO 啊，包括这个我们 CEO， 那么更多的高层管理者，那么对于成本管理和一种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可视化的啊，可视化的这种亲切的、更亲切的，而不是冰冷的那种数据化的一种呈现。那么它的呈现模式呢，更加的像更加的一种动态一些，更加动画一些，然后呢，更加的丰富多彩一些，那么也更实时的去反映出我们这个企业运行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健康的一些管理的数据。那么这是 BIDQ 呢做的部分。然后呢，看到了第六十页，我们说了很多那个企业的 ERP 的一个管理的模块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划分。那么第八部分的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常见的 ERP 的软件，因为我们的会员很多，那么对于国外的 ERP、国内的 ERP 呢，其实不同的这个公司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需求、规模，包括资金的情况呢，来选择不同的 ERP 的软件。那么国外的 ERP 软件呢，像 SAP、Oracle、BAN， 包括 Postgres 等等 ，Postgres 的四单核系统呢，其实已经被SAP 收购了。然后呢，包括 GD、QAD 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国外比较知名的一些排在前几位的一些ERP 的软件。那么国内的软件呢，其实因为我比较幸运的是，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 SAP 的软件跟这个 Postgres 这两个软件呢，其实我是在分别是在不同的公司呢经过了一个长期的一个使用，所以呢对这两个软件呢感受是非常深。那么国内的ERP产品呢，像大家比较通用的、知名的、覆盖率最广应用范围最宽的这个拥有的 U8、U8、U9、NC 那么这三种不同的使用不同的企业类型的。有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在问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这个企业到底应该选用什么样的一个软件什么样的软件适合我们这样的企业？因为不同的规模，比如说我们的不同软件 U8、U9 还是 NC。那么它是适应不同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运营的模式，有集团化管理模式，有单体的这种管理模式，有这种分子公司的，有独立核算的，有集团化核算的，有合并报表的，有独立核算的。那么它有不同的这种管理的财务管理的模式呢，就会导致我选择不同的软件。所以呢，在选择软件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是应该由财务 CFO 这个角色来主导，因为呢，他这个真正的最终财务这种分析的需求还是决定这个软件应该采用哪种模式的这个去应用。当然呢，同时要考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假如说生产制造型的企业的话，也要考虑 MRP 这块的功能的强大性与否。我们国内的软件呢，普遍存在一个点，就是我们 MRP 这块的功能是相对弱的，就 MC 那块。那么在使用的时候，我们经常发现国内的 MRP 软件 MRP 这个模块呢，总是用的不是太好，或者需要付出实施人员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够很好的去实施它。那么除了拥有以外，有金蝶 K3， 我现在我们的企业用的是金蝶，我上一家企业呢用的是拥有，再上一家企业呢用的是 SAP， 第一家公司用的是 Postgres， 所以呢四种软件呢我都用过。那么这四种软件呢真的是各有利弊。那么可以这么说，你花不同的钱就是能够用到不同的一个水平的一个软件所以呢有时候也不要去抱怨软件好使或者不好使，你花的钱就决定了这个软件可能会好使或不好使，因为这个是软件本身开发的一个包括架构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些神州数码像一飞图啊、顶杰在台湾的现在好像已经是被那个国内的收购了，还是怎么，现在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接触过这家公司，那也做过看过一些介绍，最后没有选它包括浪潮啊等等新大众啊，包括接触过一些小的公司呢，那么他们用的是管家图这种软件那个非常简单，那么这个界面呢也非常简单，功能呢非常的弱小那么其实呢，对于一个企业在成长过程当中，假如说已经是中小型的企业的话，尽量不要用管家和这样的一些软件，它对于后续的这种分析处理包括数据的提取和管理其实还是很有问题的所以省得这些钱呢，可能会给企业后期的运作发生很大的一些麻烦所以呢，在这里呢，其实我比较因为用过，所以呢比较推荐用有，因为它的一个这个客户群基础比较多，第二就是说呢，整体的研发实力也比较强的。然后呢，再往下呢，关于那个企业信息化的这个我们所谓企业信息化的 MIS 系统，这些核心的一些作用。那么其实这里边呢，简单的要介绍一下 SAP， 因为 SAP 这边呢的模块呢，基本上也是所有的各种软件的模块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模型都差不多。 首先呢，它肯定是要有 MM 模块 ，MM 模块就是啊这个所谓的 material maintenance， 那么就是基础的物料的维护以及呢跟那个啊物料啊整个的管理相关的一块，这个呢在会员的提问当中呢有一个涉及到了，所以最后会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呢第二部分呢就是 SD 啊，所谓的就是销售管理的这种销售和分发这个模块。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常用的就是 PP 就是生产订单的这块模块，然后呢还有一个 FRF 所谓的财务管理模块，还有 CEO 就是我们所谓的成本控制的模块，那么 QM 质量管理 HR 啊这不用解释了。那么 ADAP 呢其实在各家的公司当中的叫法不一样，那么 ADAP 呢其实主要还是、出一些分析报告啊，做一些报表啊分析，那么其实这些报表分析当中呢很多是个性化的开发的，比如说一个企业在把信息化做得比较好的时候呢，有几个标志性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基础数据实时准确，这是对信息化成熟的标志之一。也就是说我各个环节从销售、采购预测、采购执行、采购订单的下达、库房的输入库、库房的盘点，那么我的整个的生产领料、生产的半成品入库、产成品入库、生产产成品的入库和产成品的销售发货，那么所有的过程的数据都是实时准确的，那么这是一个企业信息化运行成熟的标志之一。第二个标志成熟呢就是更高一点阶段，就是说我在现有这个基础之上能够很好的提取出各种有效的各种分析的报表和数据，那么给各个部门，不仅仅是给财务部门，是给各个管理部门，给销售部门，给生产部门给这个供应链的这种采购的管理部门、物流部门，包括财务有些财务部门提供一些实时分析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个部分才是真正的信息化管理的最终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信息化管理的目标不是为了把这些数据弄准，这是最基础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可以根据我这些数据来进行合理的分析，然后给企业的决策者做出一些判断，合理的及时的去调配我的整个的企业的运营，那么也会影响一个企业未来的长期的一个战略发展和规划。我在有一个培训里边呢曾经谈到我曾经给上一家公司做过一个预测分析，也就是说呢我通过这个压制软件呢过去的一些数据呢可以推测出来我未来我这个设备投资应该放在什么时候，那么设备投资周期多长时间，我设备投资以后我的产能是多少，我对应着我的销售的预测是多少，那么我启动的原料是多少，我未来的存货的库存的面积是多少，都可以通过我这个信息化系统进行一个很好的分析。所以呢这是一个供应链整体的一个思路的一个呈现。所以 IDIP 部分呢是非常非常核心关键的，也是最应用的一个高阶段，也就是到了 DI DQ 的阶段了。那么在压力实施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我们最基本的呢首先要有，假如说是有生产制造和物料构成的话，最基本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BOM， 就是物料的一个清单。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工艺过程最早呢我们做这个信息化实施的时候呢，那么每一个这个加工的点，每一个工艺的这个过程呢，都需要通过掐秒表的方式呢来去核算它的一个工时。那么这个工时核算呢，最终都会放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加工的工时、工人的工时包括这个整个那个各个环节所需要的一个叫 warm up 的时间。那么所有这些时间都是源源不断的像跟物料的成本汇成了这个叫料、工、费这三个部分。那么这个所有的费部分呢，其实当然是我们的机器的整个使用车间的各种杂费包括水电气等等这些费用，都会源源不断的汇集到这个系统当中，这是 MRP 非常核心和关键的部分。然后呢第二块呢就是 ERP 实施成败的因素。其实这里边呢我们都一般是喜欢使用那个 5M 的人机量化环等等这种方式来分析一件事情的一个结果或者原因。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实施信息化的时候，人非常关键，就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信息化管理的团队，然后呢实施的团队，而且要一个我们叫一把手工程，其实一把手要非常支持信息化的这样工作CFO 供应链的这个管理的负责人。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对物料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了解和很好的一个分析处理。第三呢就是说呢做信息化的人一定要非常聪明，他有很多种方法来去处理，尤其是在 MRP 这个过程当中，每一家的公司的物料这种管理的模式，包括产能品、产品的处理方式是变化万千的，那么都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去处理，那么需要有一些方法思路要非常的开阔清晰。然后呢对于时间，也就是说 我们做新化的时候一定不能延迟和拖得太长，有的时候为了上线呢，第一就是说呢，那个快马加鞭，好多基础数据都没准备好我们就上线了，给领导交差，但实际上做出来的数据的结果全是不对的，很多这个单据的传递的过程当中啊，上一个流程下一个流程之间各个模块之间衔接的非常差，包括有些基础的一些单位呀、转换呀，包括这个物料编码呀，出现了重复啊，包括这个跨公司之间的管理出现了很多这个瑕疵。那么其实呢，不能拖太快，但是呢也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个新化实施呢，拖的时间过长呢，就会导致这个大家都疲了啊，最后呢，可能就会这种消极的声音呢，会越来越占据一个主导。那么这个很可能会导致我们新化实施的失败。很多呢公司呢新化实施失败是因为拖的时间太长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软件的选择，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量体裁衣，什么样的企业就要选择什么样的软件，不是呢我们所有的企业呢都是 SAP 好，所以都选择 SAP 啊、你企业的一个特点和资金的状况呢就要匹配你所选择的一个软件，而且呢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软件，假如我企业中小企业的时候，我要选择国内的一些比较那个传统的典型的这个像 P3 啊，今年 P3 啊，包括这个用友啊，U8。那么当企业发展到集团化管理嘛，那么你可以选择 U9 或者是 NC， 那么也可以选择国外的 SAP， 因为你有钱了，可以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来去实施这个新化的系统。那么这是说的这三个点。那么再往下就说呢 ，ERP 实施在上线前后呢，其实有一些呢一些主要的工作。那么这一部分的工作呢，其实对于财务来说呢，看似不相关，但实际上非常相关。也就是说，我们第一点啊，一共是五点。第一点就是企业精化最基本、最根基的，就是司马体系。我们所谓的司马呢，其实我在参观这个国外的这个意大利的工厂的时候，我就发现确实是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管理比人家确实差了很多。它这种编码的这种管理啊，确实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这种重视程度啊，它是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一个理解。我们那个还处于一个很基础的阶段。所以在各种场合，在各个培训，我都会提到关于这个司马体系的一个搭建。就是说，首先是物料编码，那么物料编码是 BOM 的基础，那么 BOM 就是我们未来做 MRP 的基础。所以呢，这三者是相互相成的，是一层一层的，没有一个跨越。物料编码出了问题 ，BOM 一定出问题 ，BOM 出问题 ，MRP 一定出问题。所以呢，这里三者之间这种关联关系呢，是谁都回避不掉的。第二就是供应商的编码，这个比较简单。有的公司呢几百家，有的上千家，甚至上万家供应商，那么按照这个顺序去编就可以，给一个很好的编码规则。那么客户编码要进行编码，条形码其实是对于设备、机器、人都可以进行条形码的管理。那么物料呢，当然可以进行条形码管理了。所以呢，就是说在所有的这四码里面，最最重要的就是物料编码，也是最为复杂。那么一个公司呢，假如说企业的编码乱了，那么后续所有的财务数据都是。至少说不准确啊，至少说不准确。所以呢，物料编码是一切财务活动和这个经营活动的基础，一定要重视这个物料编码的一个统一和规范化。有些企业呢，看似物料编码编的挺好，但是相互之间各个编码的这个相互之间经常有交叉，各个分类之间有交叉，导致呢编码越编越乱。所以呢，这个编码呢，其实我曾经给三个不同的企业，至少三四个不同的企业呢，就是做过这种非常。算是比较复杂的，这几万种到十几万种编码的一个整理的工作，它的大类都有两三百种，小类呢可能有上千种，那么物料编码有几万种，那么它这种编码的体系呢，需要对于物料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那么需要动用可能几十甚至上百人来去参与到这个编码的整个过程，技术、采购、销售甚至财务人都要参加这个编码的过程。第二个就是升级换代，其实企业随着发展呢。那个我们企业呢，这个即使选择一种软件，那么它也要进行不同的一个升级换代啊。比如说 U8， 我们可以最早的从八字头的852、870、872、90、92、10.1，现在是好像是12.几了。那么任何一个企业。
先生不好意思，我再打断一下，就是您稍微离话筒近一些吧，声音就是大家觉得还是听不太清。
哦，好的，好的，好的，今天电话，
对对，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这样好一点了吗？
再大点，我看一会儿又变小。
哦，好，我争取吧，因为可能今天这电话其实还是用原来的电话啊， 我尽量的这个声音大一点。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日常相关部门的一个数据啊，它要及时准确的录入。那么这个也是呢一个企业呢啊，在上线以后呢，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做的一个工作。那么假如说一个企业的最基础的这个信息化的一个录入工作，比如说我们的入股单，其实基本上好像是七大类单据啊，我们的采购的入股单，采购的储，我们的那个入股单，我们的那个领料的出库单啊，我们的生产的那个领料单啊，退料单，那么我们的销售的订单啊，退货单，其他出库单，其他入股单，那么这是我们经常常用的，当然销售订单，经常常用的这个七大类单据。那么把这七大类的单据很好的管理好，对于我们这个财务的数据的准确性啊，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经常说啊，很多数据不准，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把数据呢及时准确的录入。所以呢，在实时信息化的时候，当一旦上线以后，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证每一天每一个user， 就是我们的信息化的使用者啊 ，ERP 的录入者和使用者，一定要及时准确的录入他应该做的一些数据。那么有了这个保障以后呢，大家的数据会变得越来越准，大家也会越来越愿意去使用这个信息化系统，因为它提供的数据都是准确的，我不用再从其他的途径去要到不准确的数据。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假如说数据大家不及时准确的录入，可能是数据越变越离谱，越变越错误，那么大家就更不喜欢去使用这个信息化的系统。所以呢，它是一个良性循环、恶性循环呢相互一个容易这个转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信息化实施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强力的执行者啊，这个信息化是很难成功的。第四点呢，就是说，即使是我们及时的录入，也会有一些错误的发生，有一些新的功能的出现，新的需求的产生，那么新的产品啊，新的 BOM， 那么新的这个生产的工艺过程，都会导致呢，我们那个员工啊，需要一个持续的一个培训。所以呢 ，ERP 工程师呢，实施工程师呢，对于培训手册的更新啊，对于员工的持续的培训啊，尤其是对于财务和供应链这两个部门的一个培训啊，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然后呢，最后就是我们网络的升级，网速的这个快捷性，包括我们这个软件的更新换代和大补丁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些呢，经常会接入一些其他的软件，把数据进行共享。那么这个就更需要那个后期啊，进行一些 ERP 工程师的一些软件的一个支持工作。这里边呢，这个 MIS 这个核心的制造系统，就 MES 呢，我这里呢就不去简单的详细的说，因为这一块单独的可以拿出来去讲很长时间，因为这个其实涉及到MRP 的各个阶段，包括 MRP 一、MRP 2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它在不同的行业应用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第65页呢，大家可以看到，那么企业信息化管理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像一个金字塔一样，这个不断从底到高啊，从各个模块不断搭建的一个过程。一个企业最后要变成一个智能化的一个信息化管理的企业，都要从最基层的像金字塔一样一层一层的搭起来。那么这个搭的过程呢，每个企业呢在不同的阶段搭的这个砖都是不一样的，那么需要把这些砖都搭好以后呢，最终才能够实现这个智能化的一个信息化管理。所以呢，就是有时候不能补快，需要一层一层的往上垒。这里边呢，只是我当时呢给某一家公司呢做了一个信息化的一个实施的一个金字塔。那么这个整个的金字塔呢，其实每个企业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实施的阶段和快慢包括时间节点也是不同的。那么每个企业在做信息化战略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一张金字塔。那么这也是财务人员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绝大多数都是跟财务相关的，所以要把这张表呢列出来给大家看。比如说财务报表自动化啊，这个财务的项目成本的一个预算啊，包括 AIP 的分析，包括 BOA 的审批、合同的审批啊，包括这网上的报销预算的管理、项目的报价啊，报表的管理，包括财务的一个账务分析啊，包括最后的一个报表的自动化。那么所有这些呢，其实都是跟财务啊管理相关，最终呢都呈现在财务的数据上。所以呢，财务人员呢一定要对企业的信息化这个建设方面呢，要有一个重要的和核心的人员进行参与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然后 CRP 这块呢，其实能力需求计划呢，其实这个部分呢，因为我是临时加嘛，这里边只是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 CRP 呢，对于一个企业的人机量化滑的这种使用啊和生产线的这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简单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一块啊，对物料需求计划这块的了解。 然后在这个第67页呢，是企业信息化管理当中呢，我们经常在这个做这种生产的这种需求分配和供应路线分配和这个产能的一个那个平衡性。那么我们呢，其实是有一些从最原始的一个三角表分析到这个企业信息化当中的这个分析呢，其实是大家通过这个表呢，可以简单的去理解一下。这里边呢，我不详细的讲，因为不是我们财务管理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需要去了解的东西，只是大家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知就可以。那么那个信息化呢，在实施过程当中呢，那个与库存管理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点呢，其实呢这边呢可以总结到这个5点。第一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报幕的完善，这报幕的完善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信息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呢需要首先要建立一个标准报，因为呢我们可能会有客户化的订单、客户化的需求，那么它需要呢进行那个对订单呢进行一个需求量的一个变化，那么它的一个配方的变化，那么就会出现临时的报幕啊。所以呢，这个标准报幕、临时报幕呢，其实都是需要的，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所谓的那个OEM 委外订单的操作，这个呢也是在有的会员呢在后面提起来了，这个我会呢专门的再去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所谓的委外生产订单呢，其实在系统里边呢有专门的模块来进行操作。那这个模块的操作呢，其实涉及到物料现场管理物料现场管理。那么物料呢，从原料到完成品到产成品，可能呢对于财务或者是采购供应链人员都是看不到的。那么对于看不到的一些委外的订单的一个管理，如何进行合理的有效的管理，其实这是对于企业来说容易失控的点。那么呢有哪些方法可以去控制呢？在后面带着问题呢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三部分呢，就是生产需要使用的原辅料的领出退出的模式，领料和倒出呢，这恰恰这一点呢也在后面呢有会员提出来了，我在那边也会做一些相对详细一点的解答啊，包括举一些我们以前的使用的一个案例。那么第四就是生产车间的这种所谓的这个working process， 这个 WFC 这种原辅料、半成品、产成品这些产点的处理。那么这个呢也有问到江苏的问题，也可以在后面进行一个解答。这些呢都是在我们那个信息化那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跟库存管理相关的比较密切的一些问题，因为它会导致那个我们的原辅料、半成品、产成品核算的一个偏差。那么第五就是外地长期的一些项目，也就是说异地的这种项目，或者说我们有外部的那个库房，我们有01库、02库、03库，可能04、05、06、07都是异地的库房。那么对于这些异地的库房，我们进行如何很好的监管，包括异地库房的项目实施完成以后，那么如何进行退库的处理、红冲，那么这些呢都是有一些特殊的方法，那么都要去关注。在第八个部分的最后部分呢，其实我在之前呢也跟大家介绍过，做了这个十几年的那个供应链管理呢，然后呢我就总结出来的，就是随着这个时间和延长包括经验的一个积累呢，我自己做了一个供应链这个管理的一个统计的报表啊。那么在我的月度供应链管理部门的月度汇报当中呢，那么这一共是二十个表，就是13个是采购类的，7个是库房管理类的，都需要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统计和分析，就是说呢每个月都要一些统计数据出来，然后呢来作为那个管理人员的一个参考。那么这个呢也是供应给各位财务人员进行一个合理的参考啊。比如说呢，我采购到货的及时性，包括缺货率和采购金额的一个环比增长。那么采购金额的这个环比增长会导致我资金流的变化和我库存数量减化，这些呢都是相互之间影响的。所以呢我们要看，我们财务管理呢不仅要看库房本身，也要看呢我们采购的金额和订单的变化，来导可能会导致我未来的存货的一个波动。那么应收因素呢，其实是会影响我的资金流。那么供应商的开发的情况呢，会影响我采购的成本的持续的降低。那么重点物料的采购周期呢，会导致我存货的那个安全库存的一些变化。所以呢，包括这个供应商付款的周期的变化。我假如说我买的货很多，但是呢，我的应付账款呢也在持续上升。那么其实呢，存货呢对我的压力和资金的压力呢就会变小。所以呢，这些呢数据都是相辅相成的。那么看着这些数据呢，就会知道未来我的库存为什么会发生一些好的变化或者差的变化。我经常呢，可能因为有一段时间呢是同时管理这两个财务和供应链部门，那么就会发现有一些财务的数据呢，我在可能前几个月我都能很好的预测到未来库存的一个可能的变化，那么就是及时的去提醒财务啊，做一些相关的资金的准备和这个相关的数据的一些分析。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提前至少一个周期，至少是两到三个月，能够提前的做一些预警和处理，然后包括加快一些销售的回款等等，来去促进我整个采购的一个良性的一个运转。那么这些呢，在企业管理当中呢，就是精细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好处，不至于呢说我又要用钱的时候呢，我这个资金啊链已经非常紧张了。所以呢，就说呢，我们做数据分析呢，看这些数据，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做出很好的一个预测和判断。那么管理人员呢，最重要的就是判断未来啊，同时呢解决当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判断未来发生的可能发生的事情和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那么对于库房类的呢，大家应该是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库房的那个通货管理。那么这个七个表，那么是我们在库房管理的时候呢经常用到的，或者说几乎每个企业都会用到。比如说月度的存货的总量、月度的这个存货的周转率、呆滞料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持续的变化和跟踪处理，呆滞料的一个处理的一个结果的一个跟踪。那么库房的日常的每个月的盘点，包括各个库房盘点，那么盘点又分的这种不同的盘点方式。那么库房的收发货的工作量呢，大小呢，和匹配性，那么就是决定了我们库房人员的使用的多少。那么包括我们这个库房那个是容量的一个大小。那么库房采购呢，第三方物流的一个分析呢，这是一个当然今天我们可以不关注的一个问题了。